Hello，大家新年好！我们何为良好生活的第二章的线上讨论的话，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因为是大年初六哈，然后那个其他同学可能都还有点事情，所以他们会晚一点进来。目前的话是目前就我们这五位的同学，然后按照我们的一般流程的话，第一个环节都是去针对当周的这个共读内容去做一个综述。那这样吧，就是这一章的话，还是由我来这个综述吧，因为毕竟是我没有安排到人哈。然后这一章的话，陈老师从正式切入了这个关于伦理学的主题来聊了，因为第一章还是在做一个概况，关于伦理学和伦理的。然后这一章，他是从这个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然后这一章他就是从功效主义开始谈，但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在我个人看来的话，应该是关于这个自私理论的，或者说关于人本自私或人性自私的这个理论，来围绕它来做一个核心阐述的，里面涉及到功效主义呀，涉及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涉及到社会生物学、纯生物学的一些相关的理论来支持，或者说以人性自私这个论点为起点的这一系列的理论，陈老师就对他们做了一个简介和这个梳理。在我看来，他可能这一章，它的一个很核心的落脚点，还是在它就是最后一节它落脚的那个地方。就陈老师的核心关切仍然是科学主义的那一套思维方式的一个反思。本书的第33页的时候有讲到，就是那个注释里面，他有讲，就是有提到一个点。就是注释的最后一句，他说书中提到对功效主义常见的一些批评，是为了发展另一些论题。然后比如说功效主义与社会生物学的联系，以及这背后的伦理学、科学旨趣的差异。就伦理学和科学，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他们研究的领域完全不同。但是问题是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然后很多的本来属于伦理学范畴讨论的问题或者说概念都被科学化了。或者这么说可能有点简单，但是我认为陈老师在这一章他可能主要想去澄清的或阐明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利益这个东西或自私这个概念或自私自利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在一些常见的使用方式的时候，都可能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导致我们伦理上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混乱。这是他想澄清的啊，就在我看来的话，所以说整个这一章的核心的几个点，就分节来讲的话，就第一章是引进了就是功效主义的这一个常见的意识形态，然后对它做了一个澄清。功效主义的话，陈老师认为，一方面认为它是后果论的，另一方面认为它所基于的这个人性论呢，就是我们老生常谈，就是人都是自私的，或者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他的一个人性论的起论的一个起点啊。但是呢，他也说功效主，也说到这个功效主义理论，并不是说就停留在人性自私这个起点上，而是他是有一个深发，就是到说他的衡量这个功效，依据这种理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不是说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的这个总量。啊，它相当于是从一个自私自利的这么一个人应当自私自利的这么一个起论起点，到达了一个利他的这么一个主张上面来，这是功效主义的一个概况。然后陈老师在第二节 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对功效主义的一些批评。在第三节的话，就主要是讲第三节和第四节主要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批评。他的一个总的一个想法是一个观点是说，经济学的话它连经济是并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在于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什么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呢？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把社会生活简化为经济利益的交易啊。而本来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工作假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工作假设当成了它的一个结论，当成了一个好像就是直接可以起论的一个论点了。而且可能我们的一些经济学的研究者吧，他们或多或少在试图掩盖这个假设本身的假设性质啊。陈老师的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核心批判点就在于这里，因为经济学确实是一大显学嘛，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公众号都是以经济学为主题的，然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一些分析，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分析哈，不管是就是什么交友啊，婚姻啊，还是国家政策啊，还是国际关系啊，还有就是人生的一些选择啊等等，都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做讨论。或多或少他们会试图有这种用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来涵盖一切领域的这个分析，而且确实有比较强的这种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这种倾向啊。比如说老吴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把婚姻当成买卖啊，或者把人生的意义问题啊，就是当成交易吧，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来做这些分析，比如说什么沉没成本啊各种选择啊，利益计算啊等等。所以陈老师在这个第二个小的部分主要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些批评。然后在第五节和第六节的话，就是在我看来是对比较大的一个核心，以比较大的一个缺陷理论缺陷吧去做了一个分析，就是怎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怎么能够从人皆自私这样的人性论的预设开始，直接推到说这个一个最好的最上好的行为是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这么一个利他的一个结论，就怎么推出来的，本身看起来是很矛盾，就是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呢最好的行为却是就社会上最好的行为却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后围绕这个事儿，陈老师去做了一些这个分析。首先的话，它是就我们的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基本上是用全盘接受的方式。他举了这个周作人、陈独秀和张君迈的他们的一些分析思路啊，但是他都觉得太粗浅了，就是或者说完全不上道啊这样的分析。然后他又直接引到了看不见的手的这个好像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论证，一个故事吧，他来论证所谓从我们怎么从人性自私直接推到一个功效主义的这个利他结论的。所以第六节他就讲这个看不见的手，但是很明显这样的一个故事，不管是在亚当·斯密他的那本书就是出处那个地方，还是说和我们拿到这个故事直接来用常识分析的话，它其实都存在一些明显的这个漏洞吧。啊，就他比如说这个做面包的师傅，万一他是一个黑心的师傅啊，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也有很多所谓的看不见的这个手本身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就是给可能 比如说什么他举的这什么三聚氰胺啊，苏丹红啊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到这个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好像很难从说人性本身是自私自利的来能够推出这个事儿能给社会带来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说人性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的，但最后社会还有一个总的一个善果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些陈老师所谓的平行原则在，就是 在人性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平行的原则在，比如说人性善，就这个亚当斯密他说的这些，什么关心别人的运道啊，把别人的福乐视作自己的一部分啊，这样所谓的一些平行原则。那如果有了这些平行原则，那么经济学，那么所谓的这个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人性论哈，它本身就没必要就是坚持这样一个非常单一的抽象的结论。然后最后在自私的基因第七节这一讲陈老师是琢磨最多的，主要是在捋了一下关于道金斯的这本书《知识的基因》，它里面存在的它的一个主要观点和它存在的这个问题。陈老师在后面篇幅基本上是在层层批驳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关于知识基因，它其中用了好几个理由吧，关于这个所谓互惠的利己论也可能就是陈老师总结的道金斯的主要的一个观点。本身的话它有一个相对的事实上的一些反对包括这个什么他所谓的这个纯粹的利他行为就我们可能还是能比较轻易的举出一些纯粹的利他行为来对所谓的这种互惠利己互惠的这种利己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是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有好处，这样的一种想法有一个纯粹的一个批判。然后后面就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就举出一些事实上的反例，纯粹的利他行为，还有一些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过度自私，就是怎么去解释那些同归于尽类型的这种报复这种行为又怎么来解释呢然后他又提到就是还有那种不必要的贪婪、邪恶、残暴等等这样的想法，就是又怎么来解释？最后引出他的一个第八节的他要讲的这个一些结论。这第八节他算是比较简明的澄清了自私自利这样的概念特别是自利这样的概念，它其实可能有好几层的这个意思，然后这不同层次的这个意思，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被混用就是导致了很多论理上的问题，或者说看起来的一些困境，所以它最后落脚点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机制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不加分辨移用于自然理解。他说什么高息借钱给人也是自利，然后给灾区群众捐款还是自利，他舍身救人还是自利，这不过是让自利这个词变得毫无意义而已。他就落脚到了这么一个就在我看来的一个核心论点，这一章的核心论点上。他最后一段呢就在引入下一章的问题了，或者说对下一章的问题吧，就是基因都是自私的和人皆自私这是两类问题。他在后面应该就会讲到人文研究和这个科学研究的这种区别。他认为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在人看待人皆自私这样一种理论里面，就是怎么去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观念所在，就是说要分梳 就对这个人文研究和这个科学研究有一个分数，或者说对于机制的研究和这个可以说是有感知之的研究吧，它的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是它后面几章陆续要去介绍的内容，也是陈老师的一般的思想。OK，我的这个综述啊，就到这儿。